有钱朋友实在多，没钱朋友个个多。
闹事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有些人会说金钱并不重要，然而一个曾经历过身无分文的人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学习怎样拥有财富而不贪爱财富，怎样在管理财富的同时依然过着有意义的幸福人生。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理财有道。亲爱的朋友，我们中国人常说无债一身轻，真的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现在的处境正是负债累累的债务人，那么我相信对你来说就会感觉到面对一种生活极大的压力。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今天凌云继续的请张老师来和我们谈谈理财有道，如何看待债务问题。张老师好。
嗨，你好。
啊，昨天呢我们开始谈到一些和债务相关的话题哈。那今天呢先请张老师来谈一下圣经中对于债务问题啊有什么教导。
好的，圣经里面没有明显的说不可以借贷，但是有暗示我们就借贷的人呢就会受苦啊。
对，会受苦。
有一节圣经哈是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那儿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那么这一节圣经有很多的版本，那么版本都翻译的不一样。其中一个呢说不欠人任何东西，另外一个版本说不要拖欠债务，还有一个版本说还清所有的债务，那么还有一个版本说远离债务，还有一个版本翻译就是说债务是一种奴役。因为这个圣经不是用汉字写的，不是用华文写的，啊，这些都是
希伯来文的
，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包括了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切的这个翻译，但意思都是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欠人家的，
是是是，
对不对？那么有一节圣经，上一次凌云你也提到，就是说箴言二十二章第七节哈，富户管辖穷人，我们
欠债的。就是债主的仆人，
所以有钱的要管下穷人。
对，
然后你欠他的钱你就是他的仆人了。
是，张老师你讲到这一点了。我生长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
是，
那主要支撑这个家的是我母亲，
哦，
所以很不容易。我有十个弟弟妹妹，我们十一个，
这么多呀，
那要把这一大群孩子养大，你看多么艰难啊。
妈妈了，
太辛苦他了。那时候我还很小嘛，他常常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哎呀，欠债哦，就是当人家的奴仆。
嗯，
那我长大以后读到圣经，我就明白我母亲当时的那种的心情啊，
是，
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对吗？
嗯，
你看人家的脸色，
啊，
人家要向你追债的时候，当时又无力偿还，也是很痛苦的事，
逃都逃不掉。
对对对对。
那么现在我们讨论哈，到底可以不可以借债？
对，
我想给一个借债的原则啊。一共有三种情形之下可以借债。第一个，你买的东西是资产，
比方
有增值的潜力的，
好像房子，
对了，我们用房子来做个比例好了。你今天买的这个房子是有价值的，对不对？将来你卖的时候有增值的能力。还有呢，就是买这个东西的价值要相等或者是超过贷款的项目，
比方
也是房子，
嗯，
你今天借3万，跟银行借3万，再过两三年你卖掉是6万，不但增值，而且是超过了你借款的。
对，
你借是借3万嘛，现在卖了6万，
是是是。
还有呢，就是不会带给家庭压力，这个支出不会带给家庭压力。你买一个房子，假如超过了一半你的薪水，这个就有问题了，
入不敷出可能。
对对、啊嗯、那这个压力就大得不得了了。
对对对，是的、
啊、但是我们要记住，不是一定要买房子啊，你也可以租房子啊，对不
对？
对
对对，
那个压力可能就少了，一个月一个月分开来。但是这个买房子也是一个月一个月，但是你这个头款很多钱啊。
是，主要是头款
呀、
啊、
比如说买车就不可以借款，为什么？你那个车买来的时候两万块，一出车门之后就变一万五了真的吗？
只有贬值，
只有贬值、
啊、不会升值。
所以那怎么买车呢？你就存钱去买车、啊、暂时就是能够坐公共汽车啦，或者什么都有办法的，不一定非车不可。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骑脚踏车的，哪里有汽车、啊、是
不过这也要看你住在哪里对不对？在洛杉矶我们不可能骑自行车去上班，
但是可以坐很多交通工具，
对对对对，
火车啦
对对对，
或者是公共汽车啊，
是、
嗯、
是，
然后再走几步啊，
是是是，对对对，
我们现在人太不走路了啊，我们应该需要走一些路啊，让身体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其实洛杉矶二手车便宜，
很便宜啊，是啊，所以大家都喜欢新车，所以二手车就快快卖掉了。其实有的二手车，当然你要小心。撞过车的，
对，
或者是他本身已经很多的里数了，开始要修理了，这种车也不要买了。
对对对对对。那张老师，你认为在借贷方面是必须视情况而定嘛？对不对？
就这三个情况，只能够在这三个情况可以借钱，其他的情况都不能够借钱。
是是是，
对。
那有关于这个债务方面的性质、哦、通常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嘛，对不对、
嗯、
那请张老师稍微更加深入的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呢，我想最普遍的就是信用卡贷款，信用卡贷款这是最糟糕的，因为利息是 18%， 最便宜的14%，大概甚至到20几都有啊。
对，
然后再加上复利，那你所付的这个贷款是不得了的，
是是，
几年下来不得了
啊。有些信用卡可能第一年的时候是零利息、
嗯、
对不对？
对啊，
第二年第三年就十几个20几个%这样上去的。
是啊是啊、嗯、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这个信用卡的公司天天都送一些东西在你的邮箱里而且吸引力很大哟。
对，是的。
他说你头三个月如果你用了2000块，我就给你200块，还是怎么样，免费
的。嗯，
所以这些东西你都要注意一点，信用卡啊。
对。
那么这个信用卡贷款呢，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借了这个信用卡5500块，过了40年之后，我应该还是还他5500块，对不对？
嗯哼。
但是他要给你18%的利息，18%的利息，这样一算呢，你每一年呢就要付1000块，也就是说5年呢就付了5000了，10年10000了，20年呢20000，30年30000，40年40000，本来你只欠他5560的，过了40年之后你要还他40万，多付多少钱呢？我这里算了一算，多付利息是34440，
不得了。
你看你每个月哈、啊，每个月他会告诉你，哎呀，你只要还25块钱就够了，你越还的少你就利息，这个叫做复利啊。这个复利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也搞不清这个复利是怎么样算的了，但是他们是很会算的，所以就复利就让你到了40年之后，你欠他不止5500块了，而是你欠他34440块啊。
太可怕了，
这些东西都是利息啊。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不可以用这个信用卡、
嗯、
我那个女儿就是这样的，从前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就用信用卡，她的债一直到结完婚呢还没还得完。
是是
一般人会想，哦，我去买这个东西50块，你以为一直停留在50块，可不是啊，一直在每一个月都在增长。
会不会有些时候有些情况也不得已不用信用卡来贷款呢？
呀，可以啊，你可以用啊，但是你必须要还呐、啊。
对对对。
你必须要赶快还呐、
啊。对对。
但是一般人好像无所谓，他用信用卡呢，好像一个叫做什么，好像看不见钱呢、啊。你如果到超级市场，你去买100块钱菜的话，你要数现款，10、20、30，要10张，你就觉得很心痛，给了这么多钱，但是你的卡片一刷，
对对对，签个字，
啊，你根本就不觉得用任何的钱，
是 是。
所以他们说，你假如用信用卡的话，超过1/3，你啊、比现款会多用1/3。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能够还，那用信用卡，我是觉得也有它的好处。可能别人不赞成，但是我认为就是说，你用信用卡，到时候反正是还给他的，你等于用人家的钱。
对对对。
那可以啊，他也帮你记账啊，到时候他就给你一个，你用在吃饭上多少，买菜多少，我就不用记账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处啊。
是 是, 是。
但是呢，不可否认的，你是会比你用现款多用钱，不可否认。
梦见有人对他说，钱财中看有中用。阿明听了很感动，立下心愿去跟从，不惜一切付代价，追逐钱钱钱钱钱财，往前冲
往前冲。
贷款就是学生的贷款，这个学生的贷款有的时候是父母们没有为孩子着想，孩子一生下来之后 你就知道有一天他要念大学的，对不对？
对， 对。
那你就开始存啊，或者是存到另外一种东西有利息的，所以这个是父母的责任。所以你学生要去贷款是很惨的，现在他们的利息并不便宜。
对、啊、
所以他们有的人说几十年都还不清啊。
是是、哦、很可怜的。
对、嗯、另外我们就想到汽车贷款我们都讲过了、嗯、最好存钱也是存钱。房屋贷款 OK， 我们刚刚讲过了、嗯、因为会增值哈。投资贷款这个不可以，我是觉得不可以，你去借钱来投资。
对，
假如我借钱来买股票，今天涨得、哦、很高兴，好像2008年突然之间怎么样，
对，
全部亏本啊，亏的，那你亏的不是你的本啊，是别人的钱啊，是你借别人的钱，所以这个不可以。另外一个就叫商业贷款，商业贷款呢也要注意一下，比如说我开一个餐馆，你确实知道这家餐馆你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不会亏本的，可以赚钱的，那你就可以去借款。所以这一次大概是这样子，我就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借款。凌云你想不想得到还有什么借款吗？
啊，还有就是私底下向人借钱吧。啊、
哦，借钱、就是、那个就是私人借钱、
啊、对对，
亲友借钱，
对对、嗯、那个也是一种借钱借款的方式、哦嗯、
那个一定要还、嗯、
对，是真的
不然你连亲戚都没有了。
对呀、啊、所以说嘛，借钱见人心嘛，当你落难的时候，当你真的很困难的时候，你就知道谁是你的朋友了、
嗯、
啊，有一些人他们看到你真的一直找工作都找不到工作、
嗯、
真的没有钱啊，生活过不下去、
嗯、
他真的就借你钱，对不对、
嗯、
他因为有关系你爱你，他真的愿意帮助你，所以在那个时候真的你就会知道说谁是你真正的朋友啊。
对对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还钱见人品嘛，很多人借了钱他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还你的。
哎呀，对呀、啊、对呀、
啊。对啊、嗯。所以有人说你不要借钱给恶人。有一些人真的他是存心要来欺骗你的钱财的。
对对
啊，要来借而不还的。那么这是人品的问题了。
这个顺便就讲一讲，就是说你可以不可以借钱给别人。
啊对。
啊
对对对。
圣经里面也就告诉我们，你借钱给别人的时候你要预备好。就是预备那个人不会还你的。
嗯。
你如果有这种心的话呢就可以借钱。如果你期待那个人会还你的话，那不要借钱给别人。对不对？这个很难的，对不对？
对对、
啊嗯。但是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人实在有需要了，我们就帮助他，不要借钱给他，就把钱给他。但
是当然应该帮他的时候，特别数目不是太大的时候、
嗯、
你可以、把钱给他，等于是爱心的帮助嘛。
对对对。
啊，但是有些时候可能这个钱比较大一点啊，金额比较大一点、
哎、
或者你是愿意对方有一种的责任感、啊
嗯、
你希望对方不仅仅是向人借钱，也有责任感，说他有能力的时候就要还钱、啊、那么可能也必须就先谈好、啊、那么让他知道说借钱是要还钱的、啊、不要做一个无赖。
话是这样说，话是这样说，他也赞同，
对对，
但是到时候他不还你，
对，
你也是没办法。
对，
对，
对
不对？
这个有两种情况嘛、
嗯、
一种情况是他有能力还他不还，对吧、
啊、
另外一种情况是他想还他没能力还，
对
对吗？这种情况又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讲这个品格主要是指那些有能力还、
嗯、
你赖账不还、
嗯、
但是对于那些想还而还没有能力还的人呢、
嗯、
可能
那就原谅他、
对对。
那我们现在看看另外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还清债务？
无债一身轻 啊
怎么样能够还？我们讲了不要欠债，
对对对，
可是现在已经欠了，
怎
么办？
对，
怎
么办？
怎么还？哈，一共有10个方法，我们可以还钱。
哇，这么多方法！
所以记好了哈，不是没有办法还的，可以还的。
嗯、
OK，
是，好好的。
第一个，我们想都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想到，就是祷告。你欠人家的钱，你还是要祷告哦。有这个例子哈，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1到第7，
这段圣经是这么说的、
嗯、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以利沙问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呢？ 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以利沙说，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放在一边。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你再给我拿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止住了。妇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那么这个故事就讲那个神迹了，是个神迹。
对对对，
有的时候你可能想不到这个钱哪里突然间出来了，我们想不到的，
是真的。
对，
是真的。
所以呢，你可以先祷告，跟神说，神啊，我这笔债我没有办法，就好像这个寡妇求以利沙一样，以利沙就给他一个方法，就把那个瓶子都借来，然后都倒满了，一瓶又一瓶，一瓶又一瓶，最后瓶子都没有了，给他卖了就还债了。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有心要还债的话，我们要向神忏悔，如果我们借的是不应该借的话，我们应该忏悔，然后求神帮助你有什么方法可以还。比如说突然之间你的公司就加你薪水了，这个不是一个奇迹了吗？
对对对。
OK， 要祷告。
是。
第二个呢，你要把它列出你所有的财产。我刚才也说到有一个人，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们用钱用了这么多，有没有？
嗯。
所以呢，我们劝你就第一个，你要列出你所有的财产。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
是是
啊。那么这个包括什么东西呢？第一个，那个日期，你要把日期写下来，我某年某月我计算了到底我有多少钱。 OK， 第一个你要把你的流动基金，也就是 checking account 支票本的账户啊。第二呢，你储蓄的 savings account 啊，
储蓄的
你要列下来。
嗯哼。
然后呢，你有多少股票，你有没有债券也列下来。然后呢，把人寿保险，你买了保险吗？将来你有多少钱都会还你多少钱，那个人寿保险也要列出来。然后你有，也许你在收集一些钱币啊，贵重的钱币啊，那个也是财产啊。然后呢，你自己住的房子，还有呢其他房地产，也许你有租出去的房子啊，还有呢应该收回来的账，你贷出去的，就是我借给某某人几万块的，那个也算是你的钱呢，你要列出来。还有你的汽车值多少钱，家具值多少钱，珠宝值多少钱，还有呢其他个人的财产，然后退休金、公积金可能都有。然后把这些全部都列出来，然后加起来，这个就是你有这么多的钱。但是不要开心哦，因为这么多的钱里面你要用掉一些很多的钱哦。
对， 对， 对。
所以你要列出什么呢？你负债，负债你负到多少钱，比如说我信用卡欠多少钱，然后汽车贷款有多少。总而言之，这些一项一项你想得出你借的钱也要列出来，然后就把你上面刚才我们讲的你所有的财产减掉你的债，那个才是真正你有多少钱。如果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的话，怎么样去省呢？怎么样去还债呢？是不可能。所以一定要列出你的财产来。然后呢，你要列出我刚刚所讲的，就是一切的欠债，你欠人家多少钱呢？我们可能还不知道，有时候我们欠人家的钱一共加起来才发觉，哇，这么多钱我欠人家。
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张老师他本来要和我们分享十个还债的方法，那刚才他已经和我们分享了两点，那么其他还有八点。
对，
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再见。
我的财宝寄存在哪里，我的心就住在哪里，因为财宝吸引你，我的心 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一生终点在哪里，每一步必紧紧跟随，终点决定今天的方向，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天上财宝我要追寻，今天拥有的将会过去，永恒目标我要认定，付出代价在所不惜。我的善啊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我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无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神啊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我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不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我的神啊擦亮我眼睛，使我明白使我看清，不要容我迷失自己，错将永恒以短暂代替。我将财宝寄存在天上，内心平安不可相比，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今生不过是永恒的序曲，这是永恒不变的道理。